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现在在线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虽然有很多要克服的困难，也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够用。那愿我们今天的崇拜有上帝的带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今天虽然疫情很严重，但是让我们能够借着线上，主啊，真的是虽然从来没有这样的疫情，但也从来没有这么好的这些技术可以让我们在线上敬拜。主啊，你的恩典还是够用，我们盼望今天你让我们学习一起等候，等候你的心意，等候你的时间，等候你自己。主啊，我们愿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讨神的喜悦，也愿你在当中得荣耀。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上周我们讲的是哈巴谷书，今天还是持续，今天是面对疫情二，讲到信心的等候。那我们知道最近呢，大家就在思考是90天六个月还是更久。几天前新州州警长说要保持社交距离，90天之后就可以停。但没有多久警长不对，对不起，警长说90天之后就可以不用，但是州长却说要6个月，然后他就说要主要是看疫情的发展方向。然后总理就说呢，总理就说最少6个月可能6个月，还有他也已经预备更久了。所以到底是90天6个月还是更久？那在这过去几周以来，我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人们不是失去工作在家工作的，那就是有些是孩子也要在家也要看顾，然后出门也很多的活动全部都要暂停了，然后买东西可能全家一个人去买，很多很多的不同，很多很多的不方便。那我们看到即使在国内中国那个疫情已经趋缓，但是复工之后却衍生出很多家庭的问题。我们看到，你看这个社交距离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要保持距离，要4平方米，要2公尺或左右也本来说什么1公尺、1.5，现在2公尺还是什么的。然后可是我们发现家人的距离在缩小，但是一方面家人的距离缩小意思就是说我们人跟人家人之间的距离是缩小的，可是我们心的距离可能更远因为在这个时刻呢，彼此忍耐就非常的重要。我想很多人发现在家里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对方比你想的还要自私。在世界各地呢，家暴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谷歌发现最近搜寻家暴的有多了 75%。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那在国内的那个，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许多许多的这些夫妻因为在家里常常吵架，就决定要离婚。所以好多的省份现在婚姻登记处是天天的爆满。那我想我们现在的环境也是艰难，就跟国内一开始当时的情况很类似。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来度过？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那哈巴谷也一样在哈巴谷书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中有不公义的状况，而哈巴谷呢就大胆的去质疑神，但神却没有怪他，因为哈巴谷是一个信心的挣扎，它不是一种不信的抱怨。什么叫信心的挣扎跟不信的抱怨呢？信心的挣扎是我还是信的，我相信上帝的慈爱、公义、怜悯和信实，但是我却知道我只有神那里才有出路，我不愿意去别的地方找出路，这叫信心的挣扎。为什么上帝你公义却不行，却不让这个不平的事情得到解决？为什么你的慈爱却不让这些受伤受苦的人得到拯救呢？那另外一种是不信的抱怨。不信的抱怨呢，就是其实呢，他不是在询问神，他更多的是在抱怨他自己的生活。那我们就讲到我们应该是信心的挣扎，但不是不信的抱怨。但是呢，即使这样， 我们发现他第一次问上帝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残暴要来临。他原来只看到不公义是在以色列国度中，但是神却告诉他说，巴比伦的残暴现在要临到各国，并且比哈巴谷所看到的还要更不公平公义。哈巴谷现在还是在挣扎，但是呢，他也知道除了神之外别无拯救。所以第一章我们看到他问了第二次上帝啊，他还是继续的在问，他还是不太明白，而他问的上帝是说要到何时为止啊，所以他不明白之后，他就期待上帝能够第二次的回应他。哈巴谷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哈巴谷说，我要站在我的瞭望台上等候神的启示。他要站在瞭望台上面，那所以他已经可能预备说，诶，上帝会不会指责我，可是他并不因此而退缩，他要紧紧抓住神的慈爱和公义，他相信神一定会等，一定会拯救，所以他还是继续在瞭望台上面要等候上帝的启示，希望他能够继续为以色列人来诉冤。旧约有好几个先知在等候的例子，这些先知在等候都是等候上帝的心意，而哈巴谷呢，他也不是消极的等，而是积极的等待上帝的回应。那请问哈巴谷有没有等到？其实他等到了，那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等到的答案是要继续等，所以在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我们看到哈巴谷等到了上帝的答案，跟前面很一样。很讽刺的是，他想要求上帝来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说会有更残暴的事，那个巴比伦会来就是侵犯各国，也甚至把犹大给灭了。后来那他现在第二次问上帝那什么时候，上帝问神说这个还是不懂，上帝却叫他继续等也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第二章第二节我们就看到有几点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一这是一个默示，耶和华回答我说，将这默示清楚的写在看板上，使人容易朗读。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默示不是只给哈巴谷的不是哈巴谷个人而已的，它是给众人的回应。所以这不单单只是跟哈巴谷的对话而已，记得我们在第一章有说上帝回应的时候用的是你们，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讯息不只是给哈巴谷，虽然是哈巴谷来询问，这代表说哈巴谷是代表许多的人，而神也是来回答许多的人。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默示而这个默示又是很重要的。他说要写在看板上，哇，看板呢其实就好像旧约的摩西的石板一样，就是石板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看板写上去的时候代表这个意象非常重要，甚至可以和摩西的十诫有相比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这个看板写下来之后他还要传给世世代代的通常这个为什么要写下来，就是因为它不是只是那个世代，它还要继续传给其他的人，还有呢还要传给更多的人，它不单单是传给世世代代，还要传给其他的人要朗读所以这里讲到说使人容易朗读，那原文是说什么呢？使跑的人也可以朗读，使跑的人也可以朗读。所以哈巴谷现在得到的这个意象呢是需要传扬的，他是神的默示给很多，给所有的人或者是很多的人，他呢也是就是非常重要，是写在石板上的，还有他是需要传扬的所以不只是有这个流传到后世，有纵的这种流传，还有这种横的这种流传，要传给周围的所有的人。所以这个石板是用来读的，是用来传扬的，是用来交棒的所以我们看见哈巴谷要等的时候，上帝告诉他是我要你再等，但是这种等呢不是那种消极的等是一种积极的等。上帝希望他在等候的时候把这个默示，这个重要的讯息把它交给这些的人交给更多的人，有直的，有重的，就是交给后代的，有横的交给那些其他的人所以他为什么这个讯息那么重要呢？因为这个讯息能够告诉众人神没有离弃他们，要积极的等，一边等一边要告诉他们说，告诉其他人说，你要积极的等，上帝会有一天会把这一切都有结果。 那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啊，那我最近几个月呢都有在钓鱼啊。那有一次我去钓鱼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钓到大鱼的哦，那大鱼多大？大概75公分，反正就是在这个就是蛮大的，这75公分的鱼哦，然后有7公斤左右。然后他钓到的时候呢，我就在旁边，然后他就一直在叫，哇 ，this is what I want， 就这就是我要的，我要的。然后他就开始把鱼拉上来，然后我就赶快帮他，因为他旁边没什么人，我就下去要帮他把这个鱼捞上来。我拿着我的网把它弄长了，我就要下去要捞那个鱼，结果发现呢，我的网不够大，因为那条鱼太大，所以我就捞不上来。然后我没办法，我就只好拉着他那个线，他叫我拉那个线，我赶快拉那个线把那个鱼拉上来。然后他就跟我说，后来我们在分享，就说哎呀你这个鱼，我说鱼这个哇真的好大。然后他就说钓鱼是需要耐心的啊，因为呢一般我们觉得说钓鱼就把鱼竿丢下去反正就鱼就上来了，其实不一定那么简单。因为我看到他为了钓这条鱼啊，他每5分钟还是10分钟就绑饵，一直绑一直绑一直绑。我心里在想，你为什么绑那么多饵？原来是他每次丢下去的时候，就小鱼就把那鱼饵吃掉了。所以呢他为了要钓大鱼，他就不断的要容许小鱼把这些饵吃掉。啊，那而且你会发现齁，他在预备的时候他要预备很多东西，他要预备那个鱼线要够粗啊，然后钓竿要够能够钓大鱼的钓竿，那个钩子也要特别的大啊。然后还有一点，他网没有预备好，所以我要帮他抄网的时候差点那个鱼就拉不上来。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这些都预备好了还不够，他这个鱼在钓的时候他要不断的在那边注意啊，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以前有几次鱼就跑掉了，如果大鱼吃的时候你没有尽快的把钓竿拿起来开始往回拉的时候，大鱼有可能会跑掉，或者会钻到石头下面，或者是有各种的可能让这个鱼钓不上来啊。所以鱼竿往下弯，哇那个鱼竿弯的真的很厉害，那个小鱼只是弯这样咚咚咚咚，那大鱼呢，它那个大钓竿是这样哇整个这样子弯下去，然后它就冲过去，它要钓大鱼。弟兄姐妹，我现在就发现一件事，如果你在等候的时候，你有分成消极的等有积极的等。消极的等的时候，就是可能你现在疫情我们在等的时候，你消极可能就是很抱怨的等，很灰暗的等，很觉得没有方向，没有盼望，没有目标的等。你也可以积极的等，积极的等什么呢？像哈巴谷这样的等，他虽然在挣扎，他虽然很难过，他虽然看不惯，但是他还是不断的来向神求，向神询问，求上帝来怜悯，求上帝的公义彰显。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到底是怎么的等呢？当家人跟家人的距离缩近了，但其实你的心是不是越来越远呢？你在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积极的彼此相爱，还是消极的彼此相害呢？你是更多彼此的认识，还是更多彼此的惹气呢？你在等的时候，你是不是积极的传扬平安喜乐的福音，还是你散播恐惧跟担忧呢？弟兄姐妹，你是怎么等法？你是不是像哈巴谷一样，虽然挣扎，但是是信心的等待？还是你是像其他的一些，可能他看不惯，或者是他不想要有这样的情况，他就消极的等，而且是对神产生很多的抱怨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在第二点，我们看到说神有他的时间。第三节说，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论及终局绝不落空。他虽然单言，你要等候，因为他必临到，不再延不再迟延。所以神要哈巴谷等还要那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还有就是看到这个末世的人都继续等，但是要等多久？在第三节我们看到是有一定的日期的，所以是有一个时间，神有他的时间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期呢，譬如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章的话我们知道巴比伦要来毁灭犹大，这是神借着哈巴谷发的预言。但第二章的后半呢，我们会看到巴比伦就会被，也会被毁灭。所以第一章我们看到这个神要借着巴比伦来毁灭，来就是攻击各国，还有毁灭以色列犹大的这个城市。但是第二章后半我们看到巴比伦要被毁灭。 那巴比伦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呢？巴比伦是在西元前500多年灭亡的。换句话说，巴比伦的灭亡离哈巴谷的预言大概可能有100年左右。所以哈巴谷有可能他看到了犹大的毁灭，但是他看不到巴比伦的结局。所以我们发现，当哈巴谷在预言的时候，神要他等，他不一定全部的计划都会在哈巴谷这一生中实现，不然就不用写下来。哈巴谷是没错，他看到犹大的毁灭，但是他应该是没有看到巴比伦最后的结局。但无论哈巴谷有没有看到全部的结局，我们知道历史还是在照着神的心意行。在这里第三节说绝不落空，绝不落空就是一定不会落空，神不会说谎，这件事情也一定会成就，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时间不一定照你的时间，是照上帝的时间。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很看起来有矛盾的地方，为什么？这边说他虽然单言你要等候，因为他必临到不再延迟。所以到底是虽然单言还是不再延迟呢？啊，这不是很矛盾吗？到底是单言还是不单言？到底是要等多久呢？那这个加尔文神学家就提出一个观点，他说从人的角度看是单言，因为在你不断的等候当中，在你有限的年日你不断的等候，但这件事却没有实现，所以在人的角度来说似乎是单言，但是在神的角度，他早就将时间定下，这一定会发生，而且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必定会成就他自己所说的事情，而且在他要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他不再单言的，不再延迟的意思是迟早会发生，而且一定会在上帝的旨意下成全。而这个时间不是你和我的时间，而是上帝的时间。我们很急的，我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很急，许多人都很急，我们希望事情现在马上就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不想要等。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常常只有在等候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上帝的心意，才能够造就基督徒的品格。亚当夏娃开始犯罪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至少过了几千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等候的这些过程当中，他有他的心意，他要他的救赎的计划要继续彰显，每一个子民要能够真的是被他陶塑。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想我们这个许多人都知道这段经文啊。所以我们因信称，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上帝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上帝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弟兄姐妹，有时候等很重要，为什么？患难生忍耐，等就让我们学习忍耐，但忍耐呢，慢慢慢慢它就成为一种基督徒的品格，你就懂得怎么去面对，你就生了老练，你知道要怎么样去做。刚开始我们在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会需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刚开始我们的教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就借着直播，借着 Zoom, 借着不同的这种方式，我们也要改变。但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在改变，但是那些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上帝的心意，不变的呢是神的话语，不变的呢是基督徒能够在上帝面前这种成长的这种品格。而这种品格呢，让我们有一种盼望，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到神那里去。无论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盼望不至于落空。怎么知道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照在我们心里。基督很爱我们，我们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个真实的盼望，知道一定将来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成就。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但在基督里还是能够有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等候的时候神在塑造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你不喜欢等，但你不等你就没有办法被神来陶塑和改变。然后第三点就是最后一点，我们看到呢 恶人第三节第四节说，恶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并因他的信得生。所以从第四节开始啊，神就要告诉这个哈巴谷，恶人到最后他的结局还是毁灭，义人呢虽然在苦难当中，但因着他的信能够得拯救。也就是说，义人在等的时候是靠着信心来等的，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信靠上帝，而能够最后得着生命和拯救。而恶人呢，却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义人得到生命。所以这里说，并因信得生，这个信是什么？当然是信上帝，当然是信，当然那时候耶稣还没有来，我们现在呢，就不只是信这个旧约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还有就是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当然我们也信耶稣，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生命。弟兄姐妹，你等的是什么啊？你等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以赛亚书40章第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贫乏。我们这个礼拜常常跟许多的人祷告，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疫情过去就好了，疫情过去就好了，疫情过去就好了。真的吗？疫情过去就好了吗？这个疫情过去还会不会有下一个疫情呢？很多人说，哎呀，我最近失去了工作，但我今天可以说，就算你疫情过去，你恢复上班，你迟早也会失去这份工作的，你迟早要需要退休啊，你迟早也可能会生很严重的病，然后就没有办法再工作啦，你迟早也会真的工作不是永恒的，而且我们上次已经提过，在临终的时候没有人在想工作的事情了。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敌人不是疫情，不是病毒，而是死亡。而最大的敌人不是身体的死，是灵魂的死，是最带来的跟神关系的断绝。所以我们今天要等的不是等疫情结束，而是要等候神。要记得，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不是等候祝福的必重新得力，是等候神的人要重新得力。有神就有祝福，没有神就没有祝福。所以当我们现在要借着信心来真的是接受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罪得了赦免，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而虽然我们等到疫情，是你可以有今世的这种可能是开心，或者是这种安慰，或者是这种舒适，但是这毕竟是短暂的。无论你的工作再多好，迟早会没有的。无论你的身体再健康，迟早会离开的。无论你今天再有钱，迟早一毛都带不走的。弟兄姐妹，你到底在等什么？等疫情结束吗？还可能会有疫情。你今天要等的，是不是你愿意每天在上帝面前等候耶和华？只有在他那里，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靠着信靠神的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生命。我要结束我的正道之前，我要讲最后一个小故事，就是那条大鱼的故事。那条大鱼钓上来了，很大，就铺在那个石头旁边，然后我们都看到了。然后那个那一位钓到的，他是尼巴嫩人，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妈妈说：“妈，我钓到大鱼了，今天晚上要加菜了，哇，晚餐有着落了。”然后这个故事还没有完，他呢？这条鱼呢，他后来呢因为他不想那么快把那条鱼杀掉，所以他就要把它养在旁边的那个水那里。那我们通常知道，有些钓鱼的人他们有一个像笼子一样的，或者是很那个绳子绳带一样的东西那他就把鱼放在那里。那可是呢，他总共钓到两条鱼，一条大的，一条小的。然后他在开始要放这个把大鱼先放进去，然后就放好。然后他放小鱼的时候，结果他的袋子口忘记关了，大鱼跑了，他只剩下小鱼留在袋子里面。哇，他那天一直说很伤心，就是跟我讲的时候，那心里真的是很难过，好不容易钓了那么条，等了很久，终于钓到一条大鱼，结果呢，回去他现在又不知道跟他妈妈怎么说了。 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件事，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是末世，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就算疫情缓和，也不要掉以轻心，甚至疫情过去的时候，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身体的死不是最大的敌人，灵魂的死才可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仔细在神的面前思考，我是什么样的等候呢？我到底是在等疫情结束，还是在等候我的主呢？我们是积极的等呢，然后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和计划，相信有上帝有他的美好的安排，我们只要信靠神，就必定能够得拯救得生命呢？还是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用尽方式来努力的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发现无可奈何呢？弟兄姐妹，等候神就是要把主权都交给神。公义、慈爱、信实和怜悯的神，他必定能够保守看顾我们，一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借着哈巴谷的书信，你教导我们等候的功课。主啊，我们需要等候，需要等待，但是主，你也教导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积极的等，不是消极的等。我们需要真的是信靠神的等，而不是靠自己的等。我们也需要知道神有他的时间，让神来掌权，把主权全交托的等，而不是把主权揽在自己身上的等。主啊，我今天就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亲自来安慰我们，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信靠上帝，就能够得到生命，就能够得到拯救。我们只要靠着神，我们就能够积极的等，能够把你的福音即使在现在最不容易的时候还是传扬出去，因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扬你的福音，这不是我们可以选的，我们必须要照着你的心意行。求上帝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过着得胜的生活，在等的时候成为你的光和盐，成为众人的帮助，也成为我们家的祝福，我们自己家庭的祝福。我们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